得的呢？现代社会科技进步，人口密度膨胀，生活空间缩小，要想求得一个绝对安全可靠的放生池和放生区域呢，是相当之困难的。现在呢，有人是基于爱心或者是保护自然环境的立场，劝导社会大众不要乱捕滥杀，以免破坏生物互相生息的自然协调，亦都是为了挽救稀有的动物濒于灭种的危机。这些呢，和佛教放生的本意虽然是相应，但是呢，就是不相同的。如果我们要将放生的生物无限制地流放在自然景观的动物保护区，到了饱和程度，亦都会有人以控制繁殖和适量的捕杀等等方式来到调节他们的生活空间的。这样我们应该去哪里放生呢？如果是鱼，可能是曾经被人用勾钓网捞；如果是雀仔，可能是被人用枪射或者是网捕。而且呢，现在的鱼市场和料店呢，所售卖的商品很少是野生的，多数呢都是来自人工繁殖的鱼池和鸟园。这些动物根本就没有适应自然环境而自求生存的能力的，这样的情况之下放生呢，亦都等于是杀生。放小的就被大的吃了，放大的呢就入了餐馆的煲锅。而且鸟类或者鱼类呢，都有它们的生存习性，每一种的鱼必须是生存于某一种特定的水质、水深和水流的环境之中。买淡水鱼而放在大海，又或者买咸水鱼放在淡水，都是会出问题的。如果是鸟园繁殖的雀鸟呢，它们从来都未曾试过在自然界那里觅食，它们呢可能是不知道草丛树林间的草种生果都可以作为食物。如果放了它们在原野呢，不是饿死，就可能是被其他的动物或者是鸟类捕食而亡。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是不是还应该去放生呢？这个确实是非常不幸的事实。自然环境的限制使到放生运动呢越来越困难。不过放生的精义就在于当下放生的念头。如果希望被放的生物能够延长寿命，至于能够延长几多呢，我们必须是尽到研究、考虑和照顾的责任。比如说要放鸟类，就先要考虑放些什么鸟，在哪里放，什么时候放才能够比较安全有效。如果是放生鱼鳖，就应该首先研究考察它们的生态、习性和来源，然后就选择最适当的时机放去我们觉得最安全适合的地方。如果不能够求到100%的可靠，即使是有50%呢亦都不错了。就算是今天去放，明天呢他们又被人捉回，这样都是无可奈何的事。我们的目的就是为了启发增长放生者的慈悲心和对众生的救济心。至于被放的众生呢，亦都有他们自己的祸福因果和恩怨。最重要的就是在放生的时候没有全心令到他们重遭罗网之厄的。还有的就是在放生的时候开示被放的众生，为他说三归、讲佛法、发愿回向，这样他们亦都能够从此脱离异类身，转生为人，甚至是上升天界，或者是发菩提心 广度众生，组成佛道。我们最重要的就是尽心而为，尽力去做。请问法师，佛教徒应该是用什么态度来赚钱呢？有人说做生意呢就不能够讲实话的，所谓老王卖瓜，自吹自夸。如果卖瓜的不说瓜甜呢，就没人问津的了。既然是这样，佛教徒能不能够做生意呢？做生意是不是就犯了妄语戒呢？又有人问，学佛的人不应该贪心，相反的是应该布施，但是做生意赚钱就是为了得到更多的利润，这样岂不是是跟佛理相违？亦都有人问，佛教徒不可以害人，如果做生意赚到钱而令到其他的人蚀本，那又怎样呢？没错，以上的这些问题呢都是我们应该面对而加以检讨的。首先必须了解到，在释迦牟尼佛时代的印度呢，人民是分为四大阶级的，亦即是宗教师的婆罗门，从事军政的刹帝利，从事工商的吠舍，以及从事杀生等战业的首陀罗。佛陀释迦世尊除了不鼓励从事首陀罗的职业之外，其他的都是在容许的范围之内，而且还加以赞叹。可见佛教徒从事工商业是正当的。至于说做生意是呃人上当的行为，这点呢实在就是有待商榷的，因为这个并不是必须的手段，而是一般人的习惯和心理所造成的。货真价实、信用可靠是工商界应有的职业道德，亦都只有信用可靠才能够长久。否则为什么很多的商号都是要以几十年或者是百年以上的老店来到做招牌呢？我曾经讲过，如果同一个虔诚的基督教徒做生意呢，不用担心他呃你的。相对的，身为佛教徒，如果还要被人担心我们用欺骗的手段来到招来顾客，这样不单止不是佛教徒的正确态度，甚至连一个商人的基本观念都还未曾建立到。当然我们知道呢，有些行业它往往就是开天杀价，目的呢就是等顾客落地还钱。但是亦都有些类似的行业呢，它就以童叟无欺、不议价来到做号召。我们作为佛教徒呢，就应该带动风气，诚实无欺，或者在刚刚开始的时候呢，生意就会差少少，利润呢就少一点，但是日久之后呢，你的信誉就能够为你赚钱的了。一般的中国人呢都有养儿防老、积谷防饥的心态，做生意一本万利，想当然呢就为了使到个人生活有保障，乃至为子孙万代留低吃喝不完的余荫。但是时代已经改变，观念已经不同了。现在的大企业家呢不应该着眼于自利，而是贡献自己的智慧才能为社会人类谋福利，即是所谓的取之于社会、用之于社会。在干事业之余呢，以造福人群为理想，这样就没有贪心的成分在内了。人人都应该提供自己所能，无论是资金、智慧或者是劳力。身为佛教徒就更加不应该有做生意呢只是求自利，以致他人的利益于脑后， 因为社会是群体的因缘所成，我们参与社会做任何事，就和其他人都有关系了，这样亦都产生互动互惠的作用。佛法说，我们应该从事正当的职业。所谓正当的职业呢，就是指于人于己都是有利而无害的行业。既然是这样，为什么自己赚钱而会使到人家蚀本呢？当然了，当你开一间店铺经营不善，或者是公司蚀本的时候，不免呢就会想到脱手转让。由于各人的经营观念和方式有别，社会关系亦都有所不同，知识能力亦都是相异的。因此呢，同样的行业和生意，在不同的经营者手里面就有不同的结果。某甲会蚀本，某月可能是赚钱的。如果你经营不善，希望将生意转让的时候，只要呢你对自己卖出去的生意不做虚假的宣传，这样一旦有人愿意成购呢，你就衷心地希望他能够转亏为盈。如果你这样做的话，即使是对方不幸这样都蚀本，这个就不是你的全心，是跟你无关的。总之呢，佛教徒做任何事呢，都需要真心诚意地待人。至于结果是怎样，就不是你的责任，是不需要耿耿于怀的。至于商业的种类呢，就很多。身为佛教徒呢，就有一个原则，就是凡杀业、淫业、盗业、赌博和妄语，乃至于酒类的买卖呢，都应该避免。但是就很难话斩钉截铁咁样话边一种生意唔能够做。例如如果是开戏院的，假如是专门放映嗰啲晦淫晦道的影片的话，咁当然就是唔可以啦。但如果是放映一啲教育性同埋娱乐性的影片的，咁样佢就属于正业啦。请问法师，佛教徒应该怎样举行丧葬仪式呢？正確的佛教葬儀呢，除了施禮者之外，主體應該是法師為亡者誦經。參與的大眾呢，都應該人手一部佛經，跟著持誦。持誦的內容最好就是簡短的經文和偈頌，例如《心經》、《往生咒》、《讚佛偈》、《佛號》或者是《回向偈》等等，不需要用唱，只是用诵，否则呢，大家就没办法随唱，也没有参与感的了。然后就由法师简单地介绍亡者的生平，和他为善、利人、学佛等等的功德，而且做简短的开示，目的呢，就是度化亡者超生净土佛国，同时就是安慰和启发亡者的家属以及亲友。至于家祭和公祭呢，最好就能够同一日举行，因为既然已经全体都参与葬礼了，就没必要另外再举行。如果是同日举行家祭或者是亲友团体的公祭，那呢就应该是在正式的葬仪之前举行。佛法的葬仪是应该简单隆重的，前后的时间呢，是不需要超过一个钟头，最多呢，都是个半钟头而已。至于中西的乐队，或者是仪仗的这些场面呢，都是虚荣的铺张。这样做，对于非佛教徒来说，或者就有慰灵的作用。但是对于佛教徒来说呢，就反而是会扰乱亡者一心求生佛国净土。自古以来，佛教的丧葬呢，都没有一定的制度的。但是在中国，有关死者未亡之前的弥留，以及命终之后的沐浴、更衣、设灵位、埋葬 做七等等，大致都有它固定的形式。